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一片海洋，也许我们从来不曾去过，但它一直在那里，总会在那里。迷失的人迷失了，相逢的人会再相逢。
似水流年，我们心灵的流放地，我们共同的精神家园。
晚上的11:36，再次回到我们今天晚上的似水流年。刚才在半点报时这个歌曲推荐之前，是在和大家分享关于苹果的最佳分法的这个小故事。那讲的是当时作者在一个农民工子弟学校教一年级的数学，期中考试的时候给孩子们出了这样一道题：假如你家有5口人买了10个苹果，每个人能分到几个苹果？但是当试卷交上来之后，他却大吃一惊，发现这个由于打字员的疏忽，10变成了1。那这样这道题就变成了：假如你家有5口人买了1个苹果，每个人能分到几个苹果？当时我想试题本身就错了，所以这道题根本就不可能有答案了。但是在阅卷的时候，我发现几乎所有的同学都在那道题上写出了答案，其中有一个答案震撼着我的心灵，它是这样写的：每个人能分到一个苹果。后面接着写了原因：假如爷爷买来一个苹果，他一定不会吃了它，因为他知道有病的奶奶一定很想吃，他会留给奶奶的，但是奶奶也不会吃，他说通常会把苹果送给他最疼爱的小孙女，那就是我。但我也一定不会吃这个苹果，我会把它送给每天在街上卖报纸的妈妈，因为妈妈每天在太阳下晒着，口渴的她一定需要这个苹果。但是妈妈也不会吃的，她一定会还给爸爸，因为爸爸进城这一年来每天都在工地上干很累很累的活，却从来没有吃过苹果。所以我们家每一个人都会得到一个苹果。最后这位老师是含着眼泪给这个小孩子的答案打了满分。感应来自王子明的一首《感觉爱》。其实爱情到底是什么呢？有人说爱情是一种幸福，也有人说爱情是一种灾难。因为 当爱来到的时候，你无路可逃。一起来分享今天的最后一个故事，爱上你在劫难逃。
还记得爱哭爱笑孩子气的你，还记得电影散场后那场莫名其妙的大雨，还记得月光下心静叹息，还记得那年春天一见钟情的美丽。雨季不再来，
将是尼尔的新娘。我一直不相信我就要结婚了，因为我一直找不到那种非常爱非常爱的感觉。女人是很奇怪的动物，我和尼尔在一起六年了，谁都认为我们是一对恋人，有段时间我也这么认为。我们一起贷款买房，一起供车，我煲汤给他喝，做饭给他吃，一切迹象表明我们在掩饰着柴米夫妻的生活。同学和朋友正在等待着喝我们的喜酒，米尔从美国考察回来之后，我们将会是走入围城之中的男女。我说不出来米尔哪里不好，他家在北京，父母有权有势，人又长得英俊，这样的男人曾经有女友问我是怎样打着灯笼找到的。是米尔先追求的我，所有人都不信。我的性格不很随和，人也长得不是十分美丽，只是一朵空谷幽兰。他看中了，慢慢的靠近。我想爱就爱吧。等待结婚的日子，我每天早上下班，然后坐在电视前，手机响的时候，我以为是米尔，再看，却是用 IP 卡打来的，没有号码。一个声音很磁性的男生问：“是小狐狸吗？”我笑了，小狐狸，随即就应了，反正没事儿，女人是想做狐狸精的。我笑着说：“是啊。”对方说：“我是表哥。”表哥，我是表妹了。我心里想着，口里就说着：“我是表妹，表哥什么事儿？”其实我不过是寂寞，寂寞就有演出的欲望，然后电话就莫名其妙的挂掉了。那天电视剧看到很晚，门外传来敲门声，我心里一惊，因为时间已近午夜。是谁？门外的声音说：“警察。”警察，我倒怀疑是强盗，赶紧打了保安的电话。保安就在门外，他说：“倪小姐，你打开门，是警察。”我打开门，冷眼笑着：“警察叔叔找我做什么？”一个眼睛细细、个子高高的男人问：“刚才你接电话说自己是小狐狸？”我听出来了，是他打的电话。我点点头：“是啊。”还没等我把话说完，一双手铐铐在了我的手上。我惊恐地嚷着：“干什么？干什么？我怎么了？”那天录完口供已经接近黎明，我发的脾气，以后再有这样的事情，我会告你们公安局恶意骚扰。那个细长眼睛的男人递过名片，还有一张不好意思的笑脸，原来是个误会。他们在抓一个犯罪团伙，是贩毒重要人物来京。 女人二十七八岁，外号小狐狸，街头暗号是我是表哥。如果对方回答我是表妹，就对上了。而我在那个电话里说我是表妹。起因是细长眼睛男人打电话的时候把五摁成了六，于是打到了我的手机上。但是没想到我居然和他一唱一和的说起来。他摊开双手说，你看看这能赖我吗？警察的名字叫罗亚洲，就是在这样尴尬而有趣的情况下我认识了他。第二天他买来了一大束百合来赔礼道歉，我站在门口不让他进来。整栋楼的人都知道我半夜里被人带走，我怎么能够一家家去解释？这样一想心里郁闷极了。看着罗亚洲的一大束百合，当然也没有好脸色给他。我淡淡地说，还有事吗？心里想，这辈子再也不想和警察打交道了。他眯起眼睛嘻嘻地笑着，这是个缉毒大队的警察，一笑起来既腼腆又羞涩，挺高的个子举着一大束花，突然的让人怜爱起来。我闪了闪身对他说，请进，但是我希望这是最后一次见到你，我不想和警察打交道。墙上挂了我和米尔的婚纱照，罗亚洲问我，你结婚了？我回答他说，我老公去了美国。我觉得一个女人如果说结了婚，是不是公安局就会认为她各方面表现都不错，所以我顺口就说自己结了婚。罗亚洲说，但是你的婚纱照让人觉得你们不像是夫妻。我吓了一跳，六年来所有人看到我和米尔都认为我们是一对恋人，但是罗亚洲没有这样说。他盯着我说，你的眼睛里有一丝躲藏，虽然我不知道那是什么。我讽刺了他的自作聪明，然后站了起来说，对不起，我还有事儿，以后希望不要再打交道。送走了罗亚洲之后，却觉得少了些什么。我们不过是见过两次面的人，屋子里因为那一大束百合花显得生动起来。我把它放在花瓶里，又放了很多水。那个细长眼睛的男人为什么可以看透我？第二天周末，一个人去逛超市，拿纸巾的时候看到了罗亚洲，他也在买东西。不过奇怪的是，拿了放回去，再拿还放回去。他冲我点头，我昂头走出去结账。他冲过来，我借我钱，算我赔礼道歉好不好？我发火了，你是警察有什么了不起？别总跟着我好不好？话没说完，我看到人群乱了起来，罗亚洲疯了一样追了出去，然后罪犯跑了。因为我嚷了那句你是警察有什么了不起，破坏掉了他那一次追捕计划。这次倒是我欠了人家的情，没有办法请他吃饭，买了很多菜，刚要做电话响了，公司说有个报表弄错了，让我过去一下。我抱歉地看着罗亚洲，他说，你去你去，我等你。 再回来的时候，餐桌上满桌的菜，有我最爱的水煮鱼，飘在上面的辣椒生动而又可爱，青菜零散地点缀着，挪腰周围着围裙，像个主妇，心软软的感动的，慢慢地喝着红酒，桌上又有他送的一大束美丽的百合。他开玩笑说，你有老公，想送玫瑰也不敢了。为了我们的不打不相识，喝到了烂醉，开了音响，他居然不会跳舞，像一根木桩一样，但是能感觉到他的呼吸，那样的羞涩。我抬眼望去，他的脸居然红了。我开玩笑说，你脸红什么？他也笑了，因为除了我妈，你是离我最近的女人。握住他手的刹那，感觉周大的手在颤抖。现在有哪个男人握女人的手还会颤抖呢？慢慢的教他跳舞，他是个很有悟性的人，几支曲子下来，我已在他的怀中。告别的时候，他忽然说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出了这个门，仿佛再也不能来了。这句话一说，我看到他眼中闪着泪光。我送他到楼下，电梯停了，我们一直往下走。楼道里很黑，拐角处我的高跟鞋掉了，脚一崴，我倒在了他的怀里。一秒，两秒，从来没有过的感觉击中了我。我踮起脚尖吻了他，然后提着鞋光着脚跑了回去。我爱上了这个羞涩的小警察，尽管他还小我两岁，尽管他以为我已经结了婚。三天后我去找他，局长说，罗亚洲啊，去云南了。然后他笑眯眯地看着我，我们亚洲人可好了，就是和女孩子说话脸就红，谁做他女朋友最幸福了。打他的电话告诉他，我本来想让他给我过生日，但现在知道他回不来了。他问我是哪一天，我说9月21号，就是两天后。但是那天米尔没有给我电话，他忘记了，罗亚洲也没有电话。一个人喝酒，电话终于响了，是罗亚洲。他说现在还差5分钟12点，我想祝你生日快乐，应该还来得及。我说来不及了，你还在云南。他说傻瓜，快开门。我一惊，打开门，门外站着的是一身雨水泥水的罗亚洲，他的手里有一大捧红艳艳的玫瑰花。我扑过去，哪里管他是雨水还是泥水，这个刚下飞机就奔过来的男人，叫我如何不爱。他没有博士的学位，没有米尔显赫的家世和英俊，更不会有机会去美国，他只是一个缉毒的警察，每天命悬一线，去的最多的就是云南。他不会甜言蜜语，说话还会脸红，但他细长的眼睛眯起来看我的时候，会让我难以自拔。爱上他真的是在劫难逃的事情。米尔回来的时候，我已经把婚纱照摘了下来，并且把屋子里属于自己的东西都搬走了。米尔手里拿着的是从美国买回来的婚纱，他说为什么女人那么善变。我笑着说，那是因为我以前从来不曾爱过。当我提着箱子出现在罗亚洲的宿舍的时候，他把我紧紧地抱了起来， 但是他告诉我，我还有任务，不能和你结婚。他的任务是潜入到贩毒集团内部做内线，然后把他们一网打尽。我知道那有多危险，但是罗亚洲说，我是警察，我必须去。和他再见面的时候，他说，不要哭，我不喜欢你流泪的样子，你笑的时候像朵太阳花，嘿，很美丽。我们约好三年后结婚，三年后他说要我做他的新娘。我点了头，把头放在他的腿上，轻轻地为他唱着祝福的歌。他告诉我，以后不管在什么场合遇到他都不能说谎，假装不认识，否则我们都会有生命危险。整整一年，我在自己的小屋里等着他，没有他的任何消息，不能打电话，不能发邮件，所有的记忆都是那束风干的百合。又是九月，我去保利剧院看歌剧，我的前排坐着一个穿阿玛尼西服的男人，当他站起来的时候，我看到他细细的眼睛，虽然一年没有见到，我还是认出了他。我看着他，他一点点的消失，在他快要出门的一刹那，他转过脸来死死地看着我，在他又转过头的一刹那，我看到他的眼中闪着一种叫做泪光的